我们就拿来一般做一些 X-ray 的光谱，好 ，X-ray 的照片的光谱。好，那我们上次大概简单介绍几种source 哈，包括 tube source， 很简单的，你只要有一个灯丝，有一个 target， 这 target 就是你看你要什么样的光源哈，你就用什么样的 target， 然后在这两个之间加一个高压的偏压就好了啊，然后。电子怎么产生？只是要把你的灯丝加热到足够，就是通过电流，电流足够大，热电子就自然放出来了哈。那你就可以产生 X-ray。那 X-ray 里面分成 background 的 X-ray， 就是产生的电子束加速打到材料，然后它就被速度停止，就在撞到材料以后速度的改变，这会放出一个 background 的 radiation 哈，那叫 breaking radiation 哈，也就是。Braking 就是刹车的意思嘛，哈，刹车的 radiation。那但是我们一般最常用的是特征 X-ray 啊，就是我们因为特征 X-ray 是有特定波长，啊，那几个波长，它有一个比较高的 intensity， 啊，你可以拿来用。那 OJ electron 是另外一个 process， 就是哈。那 source 里面当然除了刚刚提的那几个，Tube source， 那为了改良 tube source 的一些限制啊，所以我们又会有 rotating anode source 啊，这个大概是现在是你一般最常见到的 source 啦，在 in house 的 X-ray 就在一般实验室里面的 source， 你最常看到的可能都是买rotating anode 啊，大部分啊，tube source 事实上越来越少啊。那另外当然同步辐射是另外一个，这是 intensity 非常强的 source 啊，当然是到处都可以使用到了哈，就是只有特定的地方你可以去使用。如果你实验需要同步辐射，你只要写申请单啊，就是有点像写一个小的 project proposal， 那他们会审核，他会给你 bean time 就是了。那 bean time 有时候你还是要找人合作，因为他给你一个 bean， 他那个 ring 呢，就是它的同步辐射那个 ring 里面有抓出很多 station 嘛，那 station 里面都是要写计划去建构那个硬体设施啦，比如说你的 goniometer 要在 bin 出来那边，然后你有没有 morometer 之类，那个都要钱嘛，就是很大笔的钱哦，所以一般可能还是要跟人家合作，不然你要重新建那个 station 可能是有点困难哈。大部分像新的 ring 现在在盖，快要好的这个 ring 盖好的这个 ring。那个 bin 的位置都已经有计划 support 了，就是说他到时候就会拉一些 station 出来哈。那有一些是同步辐射他们自己 support 的 station， 那你可以透过跟他们合作去那些地方用就是哈。OK， 那个 intensity 当然很强哈。那另外我们上次也稍微提了一下，就是还有另外一种新的 source 叫做 liquid metal 的 source 嘛哈。那事实上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 idea， 我们前面 tube source。你能施加电子束的密度是单位时间电子束的 particle 数目是有限的嘛？因为你有热要消散的这个问题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怕它熔融，对不对？所以你干脆就用熔融的金属就好了。不过熔融的金属有个坏处是你的选择性不高，因为你不可能用一个比如说你不会用一个 tungsten 来当熔融嘛，因为那个要一起。要很高的温度，两三千度啊，你不可能用那种，所以你会选的都是那种低温的金属，低温就可以熔融的金属来做 source。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 X-ray 的 solution。X-ray 跟一般光还是一模一样的啊，你可以把它想成跟一般的光是一模一样，所以它一样会有吸收。所以 Lambert Beer Law 这个是用在所有光学都是一模一样的，反正你有一个光源，它有一个固定的。强度进来，然后到了这个 dx 的地方，这边是 i 啦，就碰到它是 i， 然后这一小段会被吸收的量会正比于什么？就是在这个 dx 哈，那当然这边有单位面积，我们就不谈它哈，这边都有单位面积啊，就是那所以我们看 dx， 就说我进来，我光透过这个 dx 这段距离会被吸收的量是多少？所以被吸收的量我们叫做 di。Intensity D 嘛，哈 ，D 是 differential intensity 的变化，那负的代表它是会变弱，对不对？ 那会正比于几个东西，第一个当然跟厚度有关，是很简单，对不对？你这个 DX 越厚，你的吸收就越大，所以正比于它。第二个正比于你这个这一刻在碰到这一段的这个前面的它的 intensity 是多少？ intensity 越小吸收 越多嘛，啊，这也是很简单。那从前面就会有一个很简单的吸收系数，啊，就吸收一个比例常数就是，啊，你并不会所有的东西都会有 scatter， 所以那这个东西在 x 范围的我们就定义为 linear assortion coefficient，啊，是线性的，因为它是对 x 有关系，单位面积你都不用管它了，反正它都有单位面积了，啊，记住，啊，好，那这个简单的 equation事实上你只要积分一下 I 移过来，你去积分一下，事实上就是一个很简单 exponential decay 嘛，对不对？光源进到一个材料它有吸收，有一个 linear assortion curve， 它就是 exponential decay 下来，好，所以画这个图当然是很简单的一个图。 intensity 这是材料刚进来，这边是一直往里面走，刚进来的地方是 I0， 就是它的强度是 I0， 那它就是 exponential decay 而已，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图，画起来就是这样。那在 X-ray 有时候早期他们不喜欢用 linear assortion coefficient， 他们喜欢用重量百分比，就是工业界喜欢用重量，不喜欢用什么摩尔数之类的，因为摩尔数你要去量啊，对不对？你要计算，我就是几公斤，你是几公斤，就比较简单。所以早期他们喜欢用的是这种 mass assortion coefficient， 是跟单位重量有关系的。所以就是把这个 linear assortion coefficient 再除以你的 rho 就是，要除以你的 rho， rho 是 density， 你这个材料的 density。那你可以看这个单位，事实上，记得我们的 mu 虽然是 linear assortion coefficient 这个 mu 哦，事实上，虽然我们讲它是跟 x 有关嘛，它应该 per unit length 对不对？但是还有 area 哈，事实上还有 area， 就这个事实上底下有 area， 还有你那个 dx 的。那你再出一个 rho， rho 是 gm over 体积嘛，一样体积，这个就是体积啊，这两个约掉以后，你的这个东西就变成，因为这是 rho 嘛，就变成你的吸收，吸收是没有单位的，一了哈，就是你的吸收常数用每单位重量哈的吸收的常数，所以这个叫 mass absorption coefficient，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 rho 除以 density，OK， 是它就是。重量，好，那重量的话，假设今天你有一个系统，你的材料它是一个 multi component 的 system， 它有好几种元素，那你就照啊 mu1 是第一种元素，它的 mass absorption coefficient 就是 mu1 除以 rho1 就是它的，那就乘以它的重量就是了，就重量百分比嘛，哈，这个是吸收每单位重量的吸收嘛，乘以它的重量就是了，哦，就每个 component 的重量就乘以它加起来就是，乘以以后加起来就是，哦，那这个是工业界用会比较容易嘛，哦，OK， 好，那这就是我们会看到，如果你是一个 multi component，哦，你有很多 element， 事实上你可以做这样的动作。事实上，吸收这件事情，对 X-ray 而言，它并不会太在乎你的bonding。OK， 假设今天你有一个合金AB 的合金，它可能 AB 合金可以是，假设它有好几种比例是固定，但是它有好几种 face 好了。啊，假设我的合金是 AB 的合金，那假设它是1:1，啊，化学成分是差不多的。OK。那假设它有两种像，哇，这两种像假设要密度差不多了，啊，假设密度差不多的话，那事实上到时候它是哪一种像，就是因为你不同像，你的中间的间接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好，啊，间接不太一样，但是 X-ray 对那个间接是这种这个 region 的 X-ray 对那个间接的改变事实上是不 sensitive 的，啊，所以你只要成分是多少，你都可以用这种形式去算它的，估它的 mass absorption coefficient， 这个合金的 mass absorption coefficient， 不用太在乎它是什么样的间接，它什么样的 phase，哦，除非你的 phase 一间接，你的 density 变化非常大，哦，就是你单位体积里面那个间长变化很多，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哦，OK， 所以大概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去看它了，哦， 好，那 X-ray 事实上它 intensity 吸收事实上有两部分啊，第一部分是你有一个材料有一个 X 好了，那你一个光进来，事实上那我们在后面量测的时候有几种形式，因为一般我们做 X-ray 做这种吸收的是你有一个波长的 X 光进来，我后面量的还是我的相同波长的 X 光，好，所以任何被散射掉角度不对的你量不到，对不对啊？波长改变掉的你也量不到，因为我要的就是那个的，那个我都把它定义成吸收啊。所以吸收事实上有一部分是像 fluorescence， 它会产生 longer wavelength 的。啊，那这个 longer wavelength 的 fluorescence 事实上也跟你的原子周围的电子云的分布的能阶是有关的，所以这个 fluorescence 可以拿来做化学成分的分析，跟你特征 X-ray 也是可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种仪器叫 X-ray fluorescence 嘛，哈。的分析仪器，那个就专门化学分析的，就是看里面有什么元素的，啊 ，OK， 那但是它是牵扯到比较高阶的、比较外围的电子的能量的转移啦，啊，那转移的话，事实上，它的波长跟原来的 X-ray 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我们不算在那个，所以那个也算吸收的一部分，啊，那另外当然有另外是 scattering， 有一部分是 elastic scattering。Elastic scattering 当然就是 the same wavelength、哦、那如果 你是做了 diffraction 跑去别的地方了，那你后面 detector 没有看到，哇，那也算 loss、哦、OK， 所以一般我们讲这个，或另外一个是大家都熟悉的 competent scattering、哦、competent scattering、哦、competent scattering 到时候你的 wavelength 就会改变，对不对？你的波长不再是原来，所以那一部分也不会算在我们在量的。所以 X-ray 的吸收这一部分，事实上它分成两部分，啊，那一部分是真的 absorption， true absorption， 哦，另外一部分是跟 scattering 有关，就 competent scattering 这些东西有关的，啊，那一般这一个后面这一部分哦，事实上，它如果你的 Z 是大于26的时候，事实上它是比较很小的一个值啊，哦，就是它变得比较不重要，哦，差不多 dominant 就是这个东西。Z 大于26以上，好 ，OK， 所以这只是一个知识啊，哈。那 true absorption 有哪些是 true absorption 的 process？ 好像这些都是，比如说你 X-ray 达到不见得达到，就跟材料不是跟 K 层的嘛，它是跑到别的地方，然后把给外围的电子一个 X-ray 这个能量被它吸收，它跑出来，这就 photoelectron。Photoelectron 就不再是波长了，哦，不是波长，不是 X-ray 的 wave，哦，所以这个当然是 true absorption 的一部分了，哦，那所以 Photoelectron 是把它 eject， 那你也可能 eject 以后有一些电子的要签，哦，有一些电子的要签的能量差会产生一个另外一个波长的光，啊，那个就是 fluorescence。OK， 所以这两部分通通是啊 ，fluorescence 的 X-ray emission。那 fluorescence X-ray 是你这边空了嘛，哈，那有另外一层的跑下来，但它不是我们一般 K alpha 那一层就是了。那即使是也没关系啦，因为你波长不一样了，你只要不是原来的元素，哈，波长就不一样了。所以大致上你会看到这种情况。那另外当然是 OJ 电子也是，但是这个不管，这个它吸收了，它也不会。你也量不到，啊，所以这些都是 true absorption，啊，就我们定义成 true absorption， 反正只要让任何东西它不会，你后面不会有相同波长出来就可以了。那一般的 absorption curve 看起来像这样子，啊，这是能量，纵轴是 mass absorption coefficient，啊，就是那个 mu 啊 ，ordinary absorption coefficient， 它就是类似这样下降下来，啊，这个是用能量越来越大来看，一般喜欢画波长，哦，看一下，好，哦，那这里只是放大了，哈，哦，这只是区间放大而已，哈，哦，就这附近放大，事实上你会看到有各种 sharp absorption edge， 你会看到，哦，absorption edge 的产生，一般就是因为你的电子跟你的原子核有一个 binding energy 嘛，哦，有一个间接能嘛，哈，哦，如果你的 X-ray 的波长那个 frequency 刚好跟那个间接能非常接近的话，你会产生共振的效应，哦，所以在那附近你会有一个 assumption 突然上升、啊、或下降的 case、啊、OK， 所以这是 assumption age。 那如果这是化能量，能量的导数就是波长，所以一般事实上我们比较喜欢画波长。波长的话看起来就是就会是往上走了、啊、就会是反过来的 case、啊、OK。 那这东西一般我们可以怎么用呢？比如说 X-ray 的 filter， 我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材料、啊、它因为这是波长嘛，假设你有一个光源，它的 K alpha K beta 刚好在这里，这是 K alpha， 这是 K beta。那我的 assumption age 刚好是在这个两个之间，啊，那我就可以做这样的动作，因为这边吸收很大，对不对？所以这一个波，这个 wavelength 就会被吸收掉很多，那后面这个掉下来很少，这个就会保持维持的比较多，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filter， 啊。那这个 K edge 这个地方跟你波长这个 wavelength 的地方，事实上都只是随着原子序增加啊，你的元素的原子序增加，事实上你的 binding energy 就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嘛，对不对？所以刚好就是一般，所以你的 filter 都会是你原来那个 target 旁边左右的元素，因为它跟它只差一点点，它的 edge 只会差一点点而已。好，那刚好可以把这两个切开，啊。OK， 所以这是 filter、哦、那 filter 还有一个 case， 事实上 filter 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 assumption coefficient，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事实上我们用 linear assumption coefficient 来想、啊、这个 assumption 的强度、哦、就到时候你这个 mu 真正的 mu 会跟你 filter 的厚度是有关的，对不对？我要是弄了一个厚度很厚，我所有的值，这个值全部都变很大，对不对？全部都变大，都 blow up 很大，啊，那我 blow up 很大，也可能这些整个连这个都穿过不了，啊，这个波长也穿过不了，啊，所以一般我们会调厚度，尽量让这里是影响，对不对？这里尽量不影响，那边会吸收很多，啊，所以他们会调厚度，所以 filter 你看。前面我们在讲那个 X-ray 的 property 的时候，一张表，你看它就有 filter， 它会给你大概某一个厚度会是比较合适的，你不能用非常非常厚的、啊、那你用很小的、很薄的，那就是 K alpha 被滤掉的效果不好，就这样子啊，就是还有足够的 intensity 出来，所以你要刚好调一个。那个看起来已经不太重要了，然后另外一个还有足够的 signal 就是、哦、所以它会调一个厚度。 OK， 好，那 source 的部分我们大概就是简单介绍到这边而已、哦、简单介绍到这边而已、哦、那再来我们谈到时候我们整个 X-ray的系统里面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是 detector， 我们现在先谈一谈，后面我们就不会谈 detector， 就是怎么侦测 X-ray 的 detector 有哪几种。那这边大概有几种我们会比较重视的啦，第一个是 proportional counter， proportional counter 是最简单的 X-ray detector， 也是最便宜的，最便宜的。然后再来是 microchannel plate， 哈，这现在都有一些半导体的做法了，哈 ，microchannel plate 这我们就不谈了。semiconductor detector 这也是，就是一个 PN junction， 啊，跟你在做那个太阳能电池是一模一样的嘛，只是现在你的进来的光不是太阳光，是 X-ray 那个 wavelength 的光而已，啊 ，OK， 所以 semiconductor detector 这个也常用，啊，这个也常用。那另外一个也是比较便宜而且不容易坏的是 scintillator， 啊，事实上这个是用最多的。这个是用最多的，最简单的 X-ray 这个是用最多的 scintillator counter。OK， 那后面这个 phosphor 是你知道有一个磷，含有磷的材料，那个荧光啊，荧光粉，事实上它是可以侦测到 X-ray， 但是不太容易定量、哦、不太容易定量，所以一般它是拿来做一个你们可能不太会碰到了。如果你是 X-ray 的管理员，你有时候要 align 机台，你要知道你的 X 光跑哪里， 你怎么看？你就拿一个有这种荧光片的那个杆子啊，伸进去查你的病在哪，因为打到还要发亮啊，不然你看不到啊，你用眼睛看不到，你就在那边找啊。OK， 你们现在我们所有的机台都是非常安全的，就你们在用基本上是非常安全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去受过那个辐射的那个讲习才能用啊，因为那个讲习的目的就是说，你已经学过了，你知道安全性了，出了事情是你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OK， 就是这样子，这是很正常的。像我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们连实验室都还没进去，第一个到学校报到就去环安中心啊，然后就看影片啊，考试考一考啊，明签一签 ，OK， 好了，你在学校出事都是你的问题，我们都跟你训练过了，就是这样子啊，啊 ，OK。那所以这种 FASTER 这种东西，现在因为机台事实上都保护得非常好。好、哦，你看我那个都有外面都有盖子啊，你一掀开那个 shutter 就会关掉啊 ，power 就会当掉之类的啦。啊、哦，我们在美国，我们那时候的我的实验室的那个 X-ray 病出来，旁边都没照东西的，只有一块铅片在前面。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你要知道病会在哪里、啊。对啊，那全部要自己来啊、哦。不过。有时候问题就是这样子，早期因为东西比较简陋，然后你会知道所有的很多 detail， 后面因为大家都帮你弄好好的，所以你越来越不知道 detail， 就变成这样，然后拥有这些 knowledge 的人就一直拥有这些知识，那你就只能跟他买，现在就变成这样子啊。像现在的 TM 啊，现在 TM 有点像 computer 的那一种什么遥控游戏而已嘛，对不对？没有太多那个，以前我们太多东西要转来转去，要调来调去的啊，你会知道每一个细节啊。那不过社会分工就是这样子啊，没办法啊。到了很深的地方，比如说现在你就要去做一个 IC design 一个 chip， 这么复杂的 chip， 事实上有多少 know how 在里面，一直叠那些 pattern 一直叠上来的嘛。你说啊，我现在我很厉害，我要重新 design 一个，哇，那很长的路啊，啊，所以那些都是有技术门槛的了、啊、OK， 好，不过所以有时候你们在学这些东西，如果你能知道后面的 detail， 对你们是会有帮助的啊。那我们常讲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 detail 的人，你不会被取代，你只会操作的人，理论上我找一个高中生来训练也会啊，不是吗？只会操作的人。所以我们学姐开的公司宏康，他们做分析的，他们线上操作员不需要什么好学历，因为我只要操作、啊，哎，我只要操作 啊，所以学东西你应该要学到什么地步，事实上就看你自己了。那你是不是会让自己变得是不可或缺的人啊？还是你是可以被容易被取代的人？哇，就看你要学到哪里啊。OK， 好，这个是 FASTER。那另外有两种，这个 negative electron affinity detector 哈、啊，还有这个 single photon calorimetry， 就是一颗光子 X-ray 光子进来到 detector， 事实上它会发热，因为它有能量要损失，它会发热。你就侦测这个都是 NASA 在用的，这是Hubble Telescope 上面的某些 detector 啊，所以这些都是 NASA 他们在用的 detector， 所以这个只是让你们知道你们有兴趣。那是解析度非常非常高的，像这个就一个 X 光光子都可以、啊、因为他们在 Hubble Telescope 要侦测很远 的情况嘛、啊、所以有一些 resolution 非常高的 detector、啊、那这个我们当然这非常非常贵了、啊、OK， 太空的实验有时候很好玩、啊、我常常喜欢讲以前我哈佛大学那个老板的一个 case 啊，就那时候 NASA 拿了一大笔钱，所以要他 design 一个实验在太空梭上面做。那做那个实验就是要讨论在没有重力之下，你的 dendrite 那些 growth， 就是一般金属液体的金属，它凝固过程中会有 dendrite growth 那些嘛，然后在无重力的状态会怎么样？因为我们一般在地球上都有重力，啊，对不对？那我老板想一想。就跟他回答说，不用在太空梭走，在地面上就可以走。OK， 所以省了很多钱。好，好吧，你们要知道怎么做，以后再说。好，好。 这个就是 detector。那我们重点只会在前三个而已，好，前三个而已。好，那 detector 它有它重要的你要去看的 information 啊，就是重要的一些 parameter 啊，那大概是三个哈。第一个是 losses， 就是损失，就你进来的光子它会就是。进来很多光子你不见得会全部 detect 到，所以它有一定的 loss 啊，所以第一个是 loss。 第二个当然是 efficiency， 就是它效率多好啊，就你有多少的量你还可以侦测到。第三个是 energy resolution， 一般 X 光进来它可能有各式各样波长的光进来，你的能量解析度可以到哪里，你的能量解析度可以到哪里。好，那我们就来讨论这三个 aspect。第一个我们看的是 losses 的意思是说，假设你今天有一个 detector，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把一个光子进来最后会化成一个电压讯号，中间要做一些转换，所以你有一个光子进来我就会产生一个讯号，这是 voltage 对时间，就在某一个时间你进来的时候它就一个 pulse 跑出来，一个 voltage 的 pulse 跑进来。那今天假设我的 X 光子进来，当然不是很大家很有规矩的排队固定时间进来嘛，不会啊，因为我们都是看单位时间有多少光子嘛，实际上它是很密集的。那假设是时间，这是 voltage 以后，你这个当你的 X-ray 的 intensity 不是很强的时候，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光子进来，这边有一个光子，所以它就有一大堆 pulse 产生，对不对？那偶尔你当然会有刚好两个光子很接近。好，一颗马上接着一颗进来，那这两颗你会看到另外一个 pulse， 它可能电压比较高或干什么，OK， 那这两颗事实上你就只算到一个嘛，好像一个 pulse 而已，所以你的 counting 就有 loss， 对，那这种 loss 是 random loss， 这是避免不了的，不过这比例非常非常小，所以这个也不在乎，那当你的 X-ray intensity 非常强，就单位时间单位面积里面一大堆光子进来，你的 voltage 的 pulse 就会很密，对不对？那你到时候就有很多会两个连在一起的，你算成一个机会会越来越大， OK， 那这个 counting loss 你就会越来越明显，就是所以 counting loss 会随着进来 X-ray 的 intensity 越来越强， counting loss 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OK， 好，那当然不同 detector 这个 pulse 的这个讯号的宽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宽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 detector 我能侦测单位时间里面有的光子数目的极限也不同。如果我今天有个 detector， 我进来这个 pulse 因为 pulse 一般是 charge 比如你会产生一些电子电动对或者是反正就是产生电荷啦，这电荷又要回复到没有的时候，那个时间长短就是你这个波上去下来的时间嘛，大概就是这个时间嘛，所以你有一个 detector， 这个时间越短，那你的 counting loss， 你单位时间进来以前你可以越强，而你 counting loss 不会那么大，对不对？因为这个越窄嘛，当越窄的时候，很窄的时候，这个就变得很松啦，对不对？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就是会看到的情况，所以。我们看一个简单的图，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图，所有的 detector 实际上你都可以去做这类似这样的图，横轴是 quanta 的 soul per second， 就单位时间里面有多少 quanta， 一个 quanta 就是一个 X-ray 光子quanta 吸收有多少纵轴是 quanta detected， 你有量测到的，理论上这应该是一个线性嘛，对不对？我有一个进来我就应该 detect， 对不对？所以应该是45度线性但是我们刚刚讲了，当你 intensity 越来越密的时候，你那种 loss 越来越大就是不是 random 的 loss 就是因为 signal 太密所产生的 loss 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条线刚开始大概可以 follow， 因为 random loss 很小就可以 follow， 到了某一定程度它就会，这个就是中间你的 loss， 对不对？如果你 X-ray intensity 在这里，你只能量到这里而已那中间就是你损失掉的 loss。那不同 detector 它的极限会不一样，不一样。OK， 那我们常常就会说，好，这个 detector 像 Detector 一，我能用的范围最大就是到这里而已，大概就这里了。就是说你 X-ray 大概要这个 intensity 以下你可以量，因为它你量到的就是真的有多少，那你超过它，因为有这个 loss， 你根本就你不知道你量的是多少。OK， 那这是另外的 detector。OK， 那当然有一个方法，比如说今天我要我的 detector 是这样子到这里了，但是我的实验没有办法去换 detector。比如说我要换个 detector two 也可以量到这里，对不对？ intensity 量到这里还不会有问题，那怎么办？哇，有一个你就牺牲底下的那个啊，用一个 filter 把你的 intensity 降下来。啊，那一般的 filter 多厚？你是可以量它的 attenuation factor 是多少？啊，就是说我放了一个本来是 i， 对不对？我放了固定的一个 filter i 零到这边变 i 1好了，那这个减少的倍数是多少？你可以知道，啊，那到时候再乘回来而已，啊，就你不换 detector 吧，那你要超过那个强度，因为你不准了，你就可以在前面放一个 filter， 对不对？啊 ，OK， 这当然是一种方法，啊，那这种方法有好有坏啊，当然也很麻烦了，啊，因为有时候讯号太小的东西会越来越不准嘛，然后那个讯号很小的时候，你当然就跟 noise 都会互相有影响 ，OK。所以你当然理论上可以，这边写说理论上你可以用 filter， 但事实上也有 noise 的问题啦。OK， 好，这是第一个 losses， 啊，这是 detector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后面我们看一些 detector 的特性的时候，上面就会一般会写说这个大概可以用到单位时间有多少，就 X-ray intensity 大概多强的时候。OK。比如说它是一万 count 啊，或十的五次方啊，或几次方，啊，就是第一种 case 啊。那第二个是 efficiency， efficiency 是说你的 detector 一般都会有个 window 了，啊，让 X-ray 进来。那所以我本来是一嘛，假设 intensity 是一，经过这个 window， 我会减掉一点强度嘛，因为那个东西一样会有 absorption 嘛，啊，所以假设 window 的 absorption 是这个 FABS， 然后逗点 W， 这是 window 的 absorption，啊，然后我 的比例啦，啊，就是我从这里是一，透过这个 window 以后，我剩下一减掉这个 absorption 的 fraction，啊，比如说这个 fraction 是这个是 fraction 是 0.1 的话，那我就是过了以后我只剩下 0.9， 意思就是这样子，啊 ，OK。好，那过了以后，这个是你过了以后的才是真正跟我们的你 whatever mechanism 你在做跟 X-ray 做 interaction 的那个 media， 好，那个 media 你就是它要这个我们用 D 啦， D 代表真正 detector 啦，真正 detector 它的 absorption 的部分它会吸收多少，然后后面还要乘一个 factor， 这 factor 是你 loss 的部分啊 ，loss 啊，那基本上我们在使用 detector， 我这部分我们接近一啊，我们不会取一个，然后就刚刚讲的 losses， 你不可能去取一个那个嘛，所以这个当然会定义成一。那这个我们要越大越好，这个要越小越好，对不对？好 ，OK。那不同的 detector 在不同波长，事实上，像这个是一个 proportional counter， 好 ，gas counter 的。case，那这等一下我们会谈这种 detector， 这种 detector 只是一个 tube， 里面充满了气体就是了，啊，然后你 有高电压，外面壳有可能 ground，啊，然后中间有个高压的芯，啊，就这样子而已，然后灌气体，这是灌不同气体，这是能量，这是 efficiency， 就是那个东西的 efficiency，啊，就是刚刚上一页的 ABSD 啊，这个词啊，这个词我们当然尽量要用在百分之百的地方，对不对？啊，百分之百的地方，啊，比如说你用了一个阿港的气体在里面，这是最常有的了，啊，阿港的气体在里面，所以你 X-ray 波长只能这一部分的 X-ray 可以用，啊，高一点的 X-ray， 你看你阿港这个 efficiency 就变差了，啊，我就不会用了，啊，那当然你可以说好啊，我的 detector。不要灌阿港， 我可以来灌一个 Krypton 哦 ，Krypton 在这个波长还不错，对不对？在这个波长还不错，还几乎100%啊。或灌 Xenon 这里也不错，不过后面也不行了、啊、那但是 Krypton Xenon 价钱非常非常贵啊，对不对啊？所以一般看到 detector 大部分都是 argon 哦，这种 argon 大概要到这个 energy 大概7-8 kV。7-8 kV 你可以换成 wavelength 可能也是几个 Armstrong、啊、几个 Armstrong、啊、然后 air 的话 air 当然只能到这里左右吧 helium 更差、啊、helium 更差 helium 可能要更能量更低的也就是波长更长的、啊、X-ray、啊、可以用 helium、嗯、OK 所以这是efficiency 啊，那这个对这个比较重要，其他的可能不是那么重要啊。好，那再下来我们看的一个是 energy resolution 解析度啊。对大部分的 detector， 事实上我们刚刚有讲，我们就是 produce 一个 voltage 啊，那 voltage 你产生的跟你 X-ray 的能量是有关的。所以一般你会得到类似这样的分布图，这是横轴是 V， 你得到的 voltage； 纵轴是 counting rate， 你就数目啦，你可以讲数目好了，然后想象成 number 啊。那这图的意思是我们刚刚画的那个图是怎么连起来的？我们前面不是讲说你一个 X-ray 进来？它会产生一个 pulse， 在某一个 time 的时候嘛，它会产生一个 voltage， 这是一个。但是事实上，你进来 X-ray 可能波长会有点差异啊，对不对？好，然后 electronic 也会有一些 noise 啦，杂七杂八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进来这个光子进来是这个电压，下一个进来搞不好高一点点啊。再进来搞不好低一点点、啊、它就有一个分布，这分布是这个，这个是你最多的数目、哦、就有一个平均，就是大概就是那一个，就是最多的是这个，然后比这个 voltage 还要小的有一些数目，然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嘛，比这个 voltage 多的也有一些数目，但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大离这个平均值越大的它越来越少，所以这是那一个分布图，不是这个 pulse 的图，是 pulse 这个高度 voltage 量到的图的分布的数目分布，啊 ，OK， 是变成这个。那这东西我们可以定义 voltage 跟你量出来电压那个分布的宽度 W， 啊，那 resolution 定义当然就是 W 除以 V， 那、啊、宽度除以你的绝对 voltage， 啊，那为什么我们下面要除以 V？ 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电压量出来是 1V。一伏好了，当然我们 X-ray 量的电压没有那么高了，都是很小的 millivolt 那一种范围的，那可能要再放大，再放大才会到这种地步。好，那假设你有一个 peak 几乎在 1V 的地方，然后它的宽度假设是 0.3V， 是30%啊，是 1V 的30%的宽度嘛，跟我有一个在 10V 的地方，我宽度也是 0.3， 你用哪个解析度啊？那这解析度啊，对不对？这个是 10V， 这个宽度是 10V 的 3% 而已啊，这是 30% 啊。而解析度事实上就底下会出一个 V 嘛，对不对？会跟你量到那电压在哪里是有关的，因为你那个宽度是你量到那电压的百分之多少，事实上会跟你这有关，跟你 voltage 在哪里是有关的。所以 resolution R 就等于 W 除以 V， 那 R 要下降，这个越小解析度越高嘛，所以你要产生一的 voltage 很大，或者你的宽度要非常非常窄，对不对？那这个要提高很大 voltage， 事实上是不容易啊，实际上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一般大概都是那一个范围的电压而已，OK， 好。那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detector 需要注意的几个东西，几个东西。那再下来我们就介绍刚刚讲的有三个比较常碰到的 detector， 第一个介绍的 gas field detector， 这个是比较早期古老的 detector， 但是它是最简单的，事实上你自己实验室都可以做，啊，因为它就是很简单，它就一个 tube 的外围是金属壳，啊，那这金属壳你要接，你到时候要加一个负压啦，啊，要加一个负压，啊，然后 X-ray 进来，中间这一个轴是一个 wire， 它是 anode 代表正极啦，啊，好，那经过这里你会接地，到这边 会接地就是了，那这边会有 capacitance， 这个 RC 事实上这个 current 进来跟这个 capacitance 会产生一个 voltage difference， 这里跟 ground 会有个 voltage， 这一点跟 ground 会有个 voltage difference， 就产生一个 voltage， 那里面只要充满了气体就好了，气体就好，当然气体有压力的问题啦，看你要充哪一个压力，你的 sensitivity， 你的 signal 之类的东西，啊，会有不同，啊，那它的机制很简单，就是一个 X-ray 的能量很高嘛，几个 kV 的光子进来嘛，里面充满一大堆气体分子嘛，所以它有机会跟气体碰撞，对不对？气体碰撞它可以产生一个 argon plus 加上，就是把你的，我们这边讲的是阿港，你里面填阿港的话，阿港就会被 analyze 嘛，对不对？被离子化嘛，所以离子化就产生阿港离子加电子嘛，对不对？好，那你因为你这边有正负，你这边有正负极，对不对？这是正极，这是负极，那电子就会往这个芯跑，离子就会往壳跑，对不对？因为离子是正电带正电嘛，好，就是往电压低的地方跑。电子带负电嘛，就往电压高的地方跑，所以锌是高的，所以我们就收集到最后，我们就是收集电子跑来这里，然后我们跑到这边来接地，就是有个电流啊，不是吗？好，那个电流经过这个 RC circuit 就会产生变成一个电压，就是好，可以有个电压的讯号出来。OK， 那当然一个光子进来，一个 X-ray 光子进来。它不是产生一个阿港加一个 electron 就结束了，啊，它还有好几种，因为它可能只被吸收一部分嘛，因为你 ionization 的 energy 不用几个 kV 啊，啊，可能都是几个 eV， 几十个 eV 就有了，所以我八个，假设我的 X-ray 光是大概八个 kEV， 我可以用可以 ionize 一大堆啊，对不对？就有一串了，啊。OK， 所以它可以这边产生一个，又继续跑，一直下去。那有时候你在这两个东西去加偏压的时候，当你偏压不同的时候，你会产生另外一个现象是，如果你正极跟负极的偏压够大，所以你的电子要往正的跑的时候，它等于是加速往正的跑嘛，它是另外一个 energy， 这个 energy 也有可能如果太大，一样可以去碰到阿港的气体分，气体原子，对不对？阿港是原子啊 ，OK， 然后又产生解离 ，OK， 所以这 process 不止 X-ray 光子本身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激发一连串。如果你这两个偏压很大的时候，你电子也会做这件事情。好，当然它每次碰撞能量就一直损失嘛，啊 ，OK， 好，那这就是你会碰到，所以 process 看起来就是像这样，这是 X 光一连串激发的。激发出来的电子有可能再去激发别的，啊，所以到最后它就是一个光子进去，到最后你收到的就是一堆电子，一堆电子往你的 anode 去跑，去收集起来，就是，对不对？啊，那你再把这个电流讯号转成 voltage 讯号，啊 ，OK， 好，那 electron ion pair 的 production 我们当然可以稍微估一下。这一是你的 X-ray 的能量是多少，就 X-ray 一个光子的能量是吧， EI 是你这个，我对，就我们这个而言是原子啦，就是阿港原子，阿港原子反正是气体状态的嘛，在室温是气体状态，所以它的 ionization energy 就是我要产生把一个电子拿出来所要花的能量是多少，那 N 就是你会产生多少组，对不对？ 那这个多少组以后，我们后面还会乘以一个 gain， gain 增益啦，哦，增益，哦，就是因为你还有那些产生的电子，还可以再去激发另外一堆，electron 跟 ion 的 pair， 所以会有个 gain， 啊，哦，这 gain 的大小跟你偏压是有关的，对不对？跟你这两个电压偏压是有关的，哦，OK， 好，那比如说我们这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今天是一个阿钢 gas ionization energy， 这边 helium、argon、xenon 大概都差不多了哈，哦。越大颗的，因为我要激发外面的电子比较容易，对不对？哦，所以 20.8 大的 xenon、argon 26.4， 对不对？更小的 helium 很内圈嘛，对不对？哇，它只有两圈，它只有一圈啊。啊，所以基本上就是27.8而已，啊，会比较高，啊，那是 ionization energy。那我们刚刚讲 copper 的 k alpha radiation， 铜靶的 k alpha 大概是8 keV 左右，8040，啊，8040 eV， 所以除以26.4，它大概会产生304个 electron ion pair， 啊，会产生这么多。啊，这个我们没有去算你加偏压以后还会得到的这个 gain， 这个是我们没有谈的，啊，那基本上一般来讲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 gain，啊，这个 gain 的图会跟 bias 是有关的，它就是会在这里，像这张图横轴是你的 applied detector voltage bias， 就是 anode 跟 cathode 之间的 bias。那 anode 跟 cathode 之间 bias 事实上就是你的电子产生以后，看你 anode 是多少，你就是有一个相对加速度嘛，啊，往哪边撞，啊 ，OK， 那它的图形看起来会是这样子，啊，前面有一段，当然你的电压很小的时候，你两个产生的额外的那些电子，它加速不够嘛。不够它就不会有太大的 gain 了，啊，就是电压偏压不够的话，到了某一定偏压以后，你加速的电子足够激发出新的 ion 跟 electron 的 pair， 所以它的 gain 就会随着你这电压增加，它一直增加 ，bias 增加一直增加上去，啊，那到了一定程度，事实上它会产生类似这种 avalanche， 啊，或者是就是它的 gain 会突然往上跑。事实上那个就是当你电压加到一定程度，就是说我有一个电子会加速会串出 一堆来嘛，一堆又如果你把你所有里面的 gas 通通 ion 来的就结束了，就没有再有新的嘛，啊，那时候你会产生 arcing， 对 ，local 会产生 arcing，local arcing 还没有产生，还不是全部了，啊，不过这时候就是你大概整个 tube 就是 signal， 那一种就是我们一般做 Geiger counter 的 Geiger counter 的 region 就是用那一种地方。 Geiger counter 我们不需要精确的量 X-ray intensity 有多大，我们只是要告诉你这里有 X-ray， 所以有一个我就要给你一个很大的 signal，就是啊，所以有一个进来最好整个 tube 都可以响应，就是，啊，所以我们的偏压会加很大，啊，所以这是 Geiger counter 的 region。OK， 好，那一般我们会用的，你 output 的 signal 的那个哈，这个是observe count rate， 就是你到时候量到的那个数目了哈，中间有一段是比较平台的，啊，平台就是跟你 bias， 就是它的 gain 增加，但是它一般我们在用 X-ray intensity 范围，它大概就给你量的固定有多少颗进来，我就量到多少颗，它会在某一个电压平台里面就是，啊，到后面是你进来一颗我就全反应了，你后面再进来我根本量不到，啊，所以会有不一样，所以会挑某一段，那这一段刚好就是在这一段左右，啊，就是你线性的这一段，啊，线性的这一段，所以线性这一段就是调你的收到的电子有多少，然后相对就是电压有多少，啊，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